各位家长晚上好，我是向日葵伙伴的郭老师。今天又是周三啊，我们继续讲。我们上次讲到的是咱们的认知理解这一部分啊，然后前边基础的一些这个理论上面的东西，我们大概已经跟家长介绍一下。那有些家长可能会想学的更深入一点啊，就是把普通儿童的这种认知发展规律能够掌握得更清楚。哎，孩子几岁的时候能够干什么？孩子2岁半，哎，应该掌握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能力？3岁应该掌握什么样的能力？啊，普通小朋友应该掌握什么样的能力？大家会问啊。那我先给家长介绍一本书啊，这是写给普通儿童的啊，叫做那个《中国儿童智力方程》，有兴趣的家长可以记一下啊，《中国儿童智力方程》。这样的一套书是那个曲木杰老师写的啊，是曲木杰老师写的啊，称是中国早教之父啊，以前就是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老师啊，然后一直从事婴幼儿的这个智力开发，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啊。在那个网店上或者是那个亚马逊、当当这些啊，这些这个网店上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我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啊，它的全名叫《中国儿童智力方程能力训练与测试》，分为0至3岁组和3至7岁组。它这里面呢，会有很多就是就是同龄孩子，比如说3岁的小朋友他都会什么，这样的一个很详细的列表，我可以给大家大概念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个目录啊。比如说，哎，它上面会写到我随便选一张啊，就随便给大家念一下，因为咱们也没有图像，不好看啊。然后给大家念一下，比如说4岁到4岁半的儿童能力训练与测试都包括什么呢？它包括体格的这个记录，你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啊，你的发育怎么样？然后就是心智发展记录，那可能包括要练习跳远啦，你要会画图，要有阅读，玩角色的游戏，角色扮演的游戏，可以记住家庭住址，可以比赛用筷子，可以数数和计算，可以复述，可以认识环境等等。他会把这个以半岁为一个单位啊，会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儿童智力方程，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去看啊。这本书是作为参考啊，作为这个普通孩子的参考，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心里有底啊，别的孩子达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我们的孩子应该啊就是往上走，应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这样的一本书。好，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啊，我们再说回来，哎，咱们讲到简单物体操作了，简单物体操作，那为什么这个认知理解这一块要讲简单物体操作呢？听起来好像操作个什么小鼓啊、小汽车啊这些东西，好像跟这个智力认知貌似没什么关系似的，其实不然。那我们说我们的5岁以内的小朋友，普通儿童5岁以内的小朋友，那他们呢都是处于感觉运动阶段，就是按照皮亚杰这个儿童心理学之父他的这个理论，5岁之前的小朋友他都是处于一个感觉运动阶段。什么叫感觉运动阶段？就是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不是像我们这种看看书听听讲座，不是这样认识世界的，那他们是通过感觉和运动来认识世界的。什么叫感觉呢？我们说人的感觉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视觉啊，就是眼睛看到的，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啊，这些感觉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世界。哎，你不信你去看看，就是我们现在就看看四周围，你的所有的周围的东西，其实你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些感觉器官去认知啊，去发现。尤其是我们5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当然都是通过这些方式。然后呢再说运动，刚才说的是感觉啊，然后是运动。那小朋友并不是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先计划好了，我脑子里想好了，哎，我现在要搭一块什么什么样的大城堡，我要先用什么颜色，再用什么颜色，先用什么形状，再用什么形状，不是的啊。那5岁以下的小朋友呢，他其实是啊更多的是先动手，先去做，他的动作本身就是思维的反应。所以很多时候家长说，哎，你说出来，你说出来再做，你先告诉妈妈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有点这个让我们的孩子就是过早了啊，过早的这个抽象出来，其实还没有。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啊，星星的孩子呢，他们通常就是他们的心智年龄会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一些。比如说他今年可能4岁啊，实际年龄是4岁了，他可能本身的这个心智年龄可能只有2岁半。所以说他更加的处于感知感觉运动阶段 啊，这也是他们本身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学习方法就必须得通过各种感官啊，大家不要过于这个依赖于视觉。因为大家想想啊，那些小婴儿，他你会发现他几个月的时候拿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吃，还记得吗？哎，那从弗洛伊德的角度上讲，他是口唇期啊，他会把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啊，这样他是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啊。当然我们说到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五六岁了还什么东西往嘴里吃呢，那其实也可能是侧面的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他实际的心智年龄可能还处于那几个月的水平啊。这是我们解释很多这个有这种味觉这种敏感的这些小朋友他们的一些行为，特别喜欢舔东西，特别喜欢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这样的小朋友啊，他是属于说他的心智年龄还比较早，比较这个小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说感觉运动阶段就注定了我们的孩子的学习方式，一个是通过各种感官，刚才我们说了不要太依赖视觉，你像什么动画片啊，什么碟片呐、啊，还有一些你包括小朋友经常看的巧虎啊，这些学习机手机它大多数都是以视觉去看的啊，视觉去看的，它比较缺少手部的这种动作触觉啊，这些东西很缺少。但实际上我们儿童的成长，他的最之前绝大多数他都必须得亲自用手去操作，他才能真的学会啊。那这是我们的小朋友的一个心智的成熟的一个发展的阶段。所以说当我们讲认知之前，或者说当我们讲认知理解这一块，第一步并不是学什么认卡片呀，认26个字母啊，背数字呀，不是的啊，这些都往后闪啊。真正的我们说孩子在学习认知世界的时候是通过物体操作来实现的啊，物体操作来实现的，这是我们要讲在前边的一些内容啊。然后另外就是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室的一些小朋友的例子。那有一些小朋友呢，比如说上美术课啊，要带那个水彩笔呀、油画棒呀什么的。那有一些家长，尤其是老人啊，他会帮着孩子把那个水彩笔从书包里拿出来，然后把那个笔帽打开，然后再把这个笔塞到这个孩子的手里，哎，然后说，哎，来，宝贝儿，画吧。他认为真正的学习的内容可能就是画画这一阶段，但实际上前面这一些前奏才特别的重要。那如果他不会把这个水彩笔从这个书包里拿出来，不会把这个笔帽打开，那你都给他包办了，那他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个训练在哪里呢？他的练习的这个东西在哪里呢？他不光是一个画画本身画出一作品，那叫精细动作。其实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尤其是老人容易惯着孩子嘛，我们也能理解。但是说我们要尽量给孩子提供这些操作的机会，不然的话你就不是在帮他，你其实是在害他。等以后你说你找他的时候，他还找谁去啊帮你？他还找谁去帮他去做这些事情呢？没有。所以我们说咱们就笨鸟先飞，咱们从早哎就开始让他逐渐的接触这些生活。那我们说我们的孩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不是不会写字儿，也不是说不会画画，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生活。那很多家长就去迷恋一些市面上这个鼓吹的一些方法，包括去买什么巧虎啊，买那个什么，一个家长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七国语言的这个碟，让孩子去学啊。他们会买很多，包括学习机啊，手机游戏，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很大的开发智力。那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是我们给孩子太多这种这个就是科技上的东西，反而会削弱了他真正探索这个世界的动机、好奇心以及能力。然后我们就要讲到后面，我们说这个物体操作还要讲到前面，就是和家长会这样认为说，哎，我们说闭症它可能是一种社交上的障碍，那是不是我要把孩子放到小朋友堆里他就会进步，他就会说话，他就会社交了呢？那我们的这个能力的训练还重不重要？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之谈。我们说尽量是先有技能再去社交啊，不要急于说，哎呦，赶紧把孩子弄到幼儿园去吧，赶紧找一个孩子多的地方我们放到那儿他就好了。其实呢，我们仔细想想，在我们普通人交朋友之前，他是不是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啊？比如说你会弹钢琴，那么你跟那个弹钢琴的人就容易 啊产生交流。如果对方是一个弹钢琴弹得特别好的人，那一点儿你一点乐理知识都没有，你觉得你们俩能社交吗？有共同语言吗？啊，没有。所以我们孩子也是一样，如果别的孩子都在玩那个小滑板啊，那种小滑板车，那我们的孩子没有这个技能，那你指望他去跟人家社交，人家还不爱跟他玩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在你让孩子去社交，真正的社交之前，我们先提高我们自身的孩子的能力，这个部分会对孩子未来的社交的能力，包括他自信心的建立，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这是我们的说在前面的一些话。好，那我们看看下边的这个简单物体操作啊。因为物体操作我们大概分成两部分啊，一个是简单物体操作，一个是复杂物体操作。那有什么区别呢？啊，那话说回来，这个简单物体操作就是步骤比较少的，一般一步就能完成的啊，这是简单物体操作。那复杂的物体操作呢，可能里面会涉及很多啊，除了操作，还有一些啊双眼协调呀，包括一些认知啊，包括一些啊这个记忆力啊等等，注意力啊，它会牵扯到更多的其他的啊大脑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要先从简单物体操作开始啊。我们先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啊第一个项目，大家可以打开45页啊，45页，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叫做用杯子喝水。哎，喝水怎么变成一个项目了呢？它怎么会是这个训练的内容呢？很多家长他会有一个比较，这个我们也理解这样的心理啊，他总认为训练一点怪的奇怪的，哎，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玩意儿，他就觉得那个好，他就觉得那个方法有效。其实不然，我们说这个训练的内容越贴近生活本身，它才真正的越有效。不要迷恋那种你根本搞不明白的那些什么机器啊设备啊，你期望它能把孩子的智力提高，那个基本上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我们真正的学习就来源于生活，所以我们的项目也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样的一个思路啊。那第一个项目用杯子喝水，为什么是一个项目呀？因为我经常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会拿着那个鸭嘴杯啊，大家可能小朋友都用过啊，鸭嘴杯两边一个把儿，两边两个把儿，然后前面那个杯子的那个叫什么吸口，它是扁平的，就像鸭嘴一样，那个鸭嘴杯，那很多孩子就是用那个东西喝水，那个东西对我们的孩子的口腔发育有什么影响呢？那我可以跟大家说，那个东西呢会一定程度上阻碍儿童的一些口部的发展，包括舌头，包括你的嘴唇啊。那所以说用杯子喝水，它可以锻炼很多你的口部功能，包括你喝水的时候就不会洒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啊口部肌肉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要尽早让孩子能够用这种普通杯子去喝水啊，这样的话一部分是一个生活自理，另外一部分能够帮助他的口腔啊口肌肉能够有更多的训练的锻炼的机会，不能说训练的机会啊，应该说是锻炼的机会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项目用杯子喝水。那我们看看那个后边的操作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啊。大家翻开那个46页，我们看一下啊，用杯子喝水呢，我们可以先把它作为一个模仿项目啊。前面的基础训练那篇啊，大家可以倒一倒录音啊，前面那篇它呢有一个模仿力的训练，大家记得吗？模仿力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啊？是康复师说这样做，然后做一个动作，让孩子去模仿一个一模一样的啊，这是模仿力。那么我们这个物体操作的这种方法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比如说那我们先准备两个杯子，杯子里面可能有孩子比较爱喝的饮料也好呀，水也好呀，果汁也好都可以啊，尽量找孩子爱喝的，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练习的动机啊，提升他的动机。那当你和孩子把这个杯子和这个小饮料准备好了之后呢，那看着孩子啊，然后你看着他，然后在他注意力在的时候啊，说这样做啊，或者说这样喝，然后你端起杯子喝一口啊，端起杯子喝一口，做了一个模仿的示范。这个时候呢，你要求孩子也喝一口，像你这样模仿你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提供辅助，比如说你可以扶着他的手呀，你可以稍微给他一点力呀，让他能够端着杯子往上啊倒到嘴里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喝水的一个训练。那最好这个训练项目要放在夏天进行， 就是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冬天的话，你可能弄洒了一些水啊什么的，要么烫着了，要么弄到身上会凉着。那在夏天呢，无所谓啊，洒就洒一点，没关系的。所以这个是啊，项目它在夏天会非常非常好练习啊。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用杯子喝水，然后下面还有很多项目啊，我们看一看。下面的项目包括敲小鼓、拉小汽车、推拉小汽车、把豆子捏到碗里啊、打开盒子啊、包括那个把水倒到杯子里、撕开食品袋、用毛巾擦手、拧开盖子啊、是断断续续的吗？其他的家长也是这样的吗？其他家长帮忙给一个反馈，还是断断续续的吗？还是只是个别的现象？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吗？我们这边呢，就是感觉还可以，啊，有点卡是吧？那我们稍等啊，稍等。